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弟兄1963年10月18日星期一下午在美国肯塔基州坎贝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18。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的人，必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带着一个呼叫的声音，带着天使长的声音，并带着神的号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语彼此安慰。那我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那我现在要读约伯记，约伯记14章。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满了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逃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起睁眼看他们，又叫我来到你那里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人能行。小的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指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转离他吧，使他可以安息，只等他向故宫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割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地中，即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人将灵交出，他在哪里呢？海中的水绝尽，洪水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诸天不再有了，他们仍不得醒来，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哦，唯愿你把我藏在坟墓中，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我要在一切为我所定的日子等候，直到我的改变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便渴慕你手所做的。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你不查看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封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离原处，重水消磨石头，你一起去地土长出之物，你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永远得胜。使他离去，你改变他的容貌，差他远去，他众子的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他身上的肉疼痛，他里面的魂悲哀。约伯记14章到此为止。今天下午我们这里有一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受欢迎的事情，不管我们对此准备的有多么好，他总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而且肯定会去到每个家庭的。他很无情，我敢肯定，如果我是死亡，我想不愿去到这个死亡临到的家庭。这个年轻的基督徒的尸体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加里特弟兄。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向这位年轻勇敢的基督徒表达最后的敬意。 那是我们能在地上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虽然他听不到我们了，但我们在思想那些将来要面对这事的人。总有一天，那你必须要面对这事，我们必须要面对他。那不管老幼，迟早这都会临到我们所有人。虽然我认识加内特，但无论我对他说什么，这都不会改变我们的看法了。他的生命，他的见证，在你们中间所说的，远比我能说的任何声音都更大。我是通过他母亲认识他的。一天晚上聚会结束了，那是在我的教会，他来找我，他有一个儿子得了小儿麻痹，那快要死了，那我想他们放弃了他能活下去的指望了。我们有很多像这样的来电，那这都是很平常的。但当我去见这个年轻人时，他躺在铁肺机里，他身上有些很特别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很爱他，直到今天我都很爱他，永远都会。我现在正看着他，他是个勇敢的年轻人，他生命里似乎有一些东西让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一个生命短暂的十几岁的青年。那他对事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为他祷告，求神叫他不要死。最后他们把他从铁肺里取出来，他被带回家，放在一个摇床上，那可以让他继续的呼吸。我去看加内特，他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非常甜美的基督徒，一个任何父母都会为之骄傲的男孩子。那毕竟那是我们在地上的旅程，目的就是这个，为离开做好准备。加内特确实做好了准备，毫无疑问，这个勇敢的年轻人充满了圣灵和基督的生命，并借着他反映了出来。那我住在亚利桑那的图森，不久前这个年轻的孩子病了，病得很重，他打来长途电话表达了自己的信心。那当我终于回到家，在电话里为那个小男孩祷告时，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他挺了过来。那一次又一次，当他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就会打电话来，我们借着电话一起祷告。我想我们的天父从来没有一次拒绝过他，他每一次都胜过了。去年秋天我在这里探望朋友，一天上次加内特还活着的时候，我见到了他，我们不经意的去到了他可爱的家，他与他家人一起住。我们看到的是任何一个基督教传道人都想看到的真实的榜样。他从摇床上坐起来，他的胳膊在一个吊索里。我们走进他家里时，那我们像往常一样很受欢迎。加内特就在那儿，在他面前是圣经，负责照顾他的小女士就坐在一个折叠的沙发上，他们正在查考圣经。那我看着他，我的心都融化了。我对他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加内特，也许如果这事从未发生在你身上，那会怎么样？我说，你愿意，那今晚若是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叫加内特皮克斯的小伙子刚在这里的公路上开车被撞死了，那这个男孩喝醉了，他的魂去见神了，那还是你宁愿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他说，我宁愿照现在这个样子，只要我还能以现在这个认识耶稣的样子认识他，那比生命更重要，即使我必须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但他说，巴纳弟兄，我想让你看我好多了，他可以移动手臂等等。他怀着极大的盼望，盼望着他能得痊愈，起来行走的那个时候。我是个老人了，我一生见过很多事， 但我想我从未见过一个比加内特更勇敢的男孩子，有很大的盼望。前几天晚上有人告诉我说他得了类似肠道流感的病，当他意识到他要走了时，他给我打了电话。他不知道当时我在纽约的体育馆，那当我离开体育馆的时候收到了电报，我赶紧找了个电话给他打过去。但那位照顾他的可爱弟兄说，布兰弟兄，加内特6点的时候去见耶稣了，他离开了我们。我们意识到这点，但我想知道这真的就是结局吗？我们都知道这男孩他的生命离开了我们，但让我们想想接下来的是什么。我们能说什么吗？我们能再见到他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加内特吗？这是接下来的几分钟我要跟你们讲的。你能确定我们会再见到他吗？约伯问了这个问题，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他说，人若死了还能复活吗？有什么能证明会这样吗？我们能有任何身体上的证据证明会有这样的复活吗？是的，我想是的。如果我们注意，我们是在侍奉创造的主。我们意识到除非有什么东西造了我们，否则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偶然就成了现在的我们，这就好像我的手表不可能随便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一样，有所有这些宝石和定时的机械等等，在这背后一定有些策划者制造了那块手表。想一想，造了这块手表的是个怎样的人？如果这只手表不可能随便就有了，那我们就更不可能随便就有了。作为宣教士，我去到世界各地7次环游世界，我熟悉世界不同的宗教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等等，他们很多都相信轮回等等的东西。但是基督教是唯一拥有真理的宗教，因为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说到了基督教。约伯说，一棵树若死了它还有指望复活，一朵花死了也有指望能复活，但人躺下将魂交付，他又去哪里呢？约伯是个有名望的人，他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哲学家信徒，那他有很多的智慧。那撒旦想要筛他试验他，所有基督徒信徒都要受试炼，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试炼和管教。那约伯知道创造的主造了所有的受造之物，他注意到受造之物中有植物等等生命的能复活，但他说一个人躺下将魂交付就去世了，他去哪儿了呢？他怎么了？后来他借着异象看见了那位异者的到来，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人之所以躺下不再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代表他说话的。他知道花儿没有做什么，花儿来到这里是为了一个目的，他服侍了神的目的。那因此当花儿死了他还能复活，但人犯了罪，在他的造物主面前他没有办法复活。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神允许他看见那位公义的到来，一个人可以一手拉着罪人，一手拉着圣洁的神，在他们之间架起桥梁，这就是神的儿子。当圣灵临到这位先知身上时，他喊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自己必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那基督教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 那是我们的盼望。现在让我们找出原因，那造物主是如此安排的。即使我们没有圣经，我们仍然知道基督信仰是对的。那复活不是替代，复活是把之前下去的同一个东西再带上来。如果我让这本圣经从架子上掉在地上，再拿另一本圣经来替代，那叫替代。但复活则是把同一本圣经再捡起来，那个才是复活的意思，就是再兴起来。神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他借着他所有的创造来表达自己，我们是他创造的一部分，就像那些花树以及所有其他自然界一样，我们是他创造的一部分。那神他是一位多种多样的神，他没有把一切都造成一个样子，他有的不全都是山，他有旷野、平原、草原，那他有黄色、白色、蓝色、粉红色不同颜色的花，那他有大个子、小个子，那黑头发的、棕头发的、红头发的，不同种的人。他是一位多种多样的神，因为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他的旨意，并且所有正确服侍了他旨意的都会得到一个复活。那这可能很难一下子让人思想明白，但让我们想一想，因为今天下午这个就摆在我们面前。那这个是鲜花，他们表达了他们来到这地上的目的，能给今天下午这个房间里忧愁的人们带来一丝安慰，因为这个可爱的年轻弟兄睡在那里。我们留意到了这些鲜花，那这就像你们肯塔基州的女人，那我也是从这里来的。那我注意到你们房子周围种了花，到了夏天它们开得很漂亮，能给你的家增色不少。然后也许到了秋天，那突然有霜降在它们身上，那是死亡。不管它们是不是花瓣凋落，不管它们是小花还是别的什么，当霜降下来时就把它们所有的都杀死了，那是死亡。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年龄、有没有能力，他击打一切，凡他所到之处就夺走了一切的生命。我们注意到花瓣从小花上凋落，从花里掉下一粒黑色的小种子，那这看似很幼稚，但你却能在这里找到神，就是在简易的事上，那不是复杂的东西，神把它变得简单。那只要我们能看到，那神为那朵花举行的葬礼，那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但那里小种子躺在地上，然后秋雨来了，好像泪水从天上掉下来，拍着这里小种子，直到它被埋葬了。接着冬天来了，那这时花瓣不见了，杆也不见了，地上的鳞茎、根部枯干了。这里种子，当冬天结冰的时候，种子被冻僵了，种子裂开，里面的浆汁流出来。那我们到了二三月份，没有花瓣，没有茎，没有种子，没有浆汁，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花儿的尽头吗？绝不是。在那种子里面的某处有一个生命的小细胞，你可以手上拿着尘土去实验室，让科学家来来回回的检查，他永远也找不到那个生命的细胞。神把它藏了起来，但只要地球在太阳系里转一圈，转到太阳又开始照射地球的时候，你就无法隐藏的生命。如果你在院子里的草上铺一条混凝土的路，到明年夏天哪里的草长得最密呢？就在路的两边。为什么？躺在混凝土下面的是生命，到了春天即使有石头盖在上面也不能够隐藏它，那个生命会一路钻上来。这是为什么路边会长那么多草的原因，你无法隐藏生命，它必须上来，因为神让太阳照耀这个植物的生命，它控制着植物的生命。那如果它让太阳掌管植物的生命， 才让他的儿子掌管永生。所以如果花儿能复活，因为他服侍了神的旨意，他岂不更要为人开一条路吗？他为人开了一条路，当到了神儿子的时候，人也必须要出来。那太阳带来植物的生命，因为它控制着那个，那你不能隐藏它，它必须出现。有一位神的儿子掌管着人的生命永生。那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服侍了神的旨意，等神儿子来的时候，你也无法隐藏那个生命。所有的自然界都说到这点。我们现在在肯塔基州，这里是秋天。那今年在我们还没有霜或什么的之前，美丽的树长出了叶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你的院子里和周围，树叶是怎么开始在八月初落下的？为什么？是什么使那些叶子掉落的？那是因为生命离开了叶子。它去哪儿了？下到了树的根部。什么样的智力使那生命离开叶子下到地里呢？因为如果它留在这里，那棵树就会被杀死。它下到了树的根部，藏了起来，直到冬天过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它又恢复了生命，又长出了叶子。那必须有一些的智慧在做这事。那棵树没有智慧，它只是一个植物学的生命。但一些伟大的智慧，在冰霜还没有淋到树之前，就对那棵树说，去到树根，藏在那里，然后当太阳开始退去，那叶子怎么知道太阳正在退去，冬天要来了呢？那是一个智慧在告诉你这点。那是神，那这是何等的象征。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我们在花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生命、死亡、埋葬、复活，甚至那位造了花让花开放的神，让叶子变成了棕色。那花一死去，它就在大地的胸前做了一簇花环，红色、绿色，各种颜色，就像今天下午在这里一样。神不复杂，人们有时候想把它变复杂了，那神在简易中让人知道，我们越过了神的头顶，想要找到它，它却如此简单，它是自己成为那样，这是为什么它如此伟大的原因。那注意，这个树上的生命，它服侍了它的目的，下到坟墓里，那一直待到春天，必须有一种的智慧把它带上来，长出苹果或这棵树要结的果子，那长出树叶等等，那它又回来了。那约伯在这里说，哦，愿你为我定了日期，把我藏在坟墓中，等你的愤怒过去。那明白经文怎么说吗？我们藏在坟墓里，直到愤怒过去，然后又回来。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他看到有一天复活将由一个人带来，当那位公义的神的儿子来为罪人死时，罪的问题就会解决。当时地上没有一个人，之后也没有，没有人能在一位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约伯在这里，在他来之前四千年，看见了他受死埋葬和复活，以及因复活而来的称义，并信徒复活的绝对保障。知道那些事儿是真的，这是何等的安慰。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看这里，看看太阳，早晨太阳升起，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神赐下了他，这是为了服侍神的目的。他早上九点上学去了，像个少年，到了十二点他完全成熟了。那过了十二点，他就超过五十岁了，走完一半了，开始衰落，变得虚弱老了。在这之前他都很强壮，之后变得越来越虚弱，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强壮，当我们完全成熟了， 我们变得更强壮，在某个年龄我们处在最好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虚弱，越来越弱，最后过了一会儿，太阳从西方的地平线上落下，美丽的夕阳，他服侍了神的旨意，他死了，大地变得气温越来越低，晚上变得很冷，但这就是太阳的尽头吗？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吗？不，第二天早上他再一次在复活中升起，神天天向我们见证有一个生命，死亡，埋葬，复活。你看到的一切都述说着同样的事情，生命，死亡，埋葬和复活。只要他成就了他来的目的，那会有一个时候，这朵花可能再也不能活了。这是我想要说的。那如果加内特今天下午能对我说话，这会是他要我说的，因为他在神的同在中。那如果那种子，那么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许多人是农民，或你们住的地方能看到农场，看到大自然，如果种下了种子，不管那种子看起来多么好看，如果那种子没有发芽，它就不会活，它会进入地里腐烂，那就是它的结局了，根本没有办法，因为那里没有东西能复活，那种子必须在花粉中与它的伴侣配合，否则它就不会复活。这个就是我们能再一次复活的确据，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被放在这里是为了做出选择，那朵美丽的花不管它多漂亮，种子多好多饱满，就像杂交的玉米，我们可以种杂交的玉米，但是什么都做不了，虽然是一粒很漂亮的种子，却没有生命，它的生命被歪曲了，任何从神而来但却被歪曲了的生命都不能再活，我们必须重生，但只要那种子是受了孕的，它就能够再活过来，你无法阻止它不活过来，它肯定会活过来，因为它受孕了，那个植物的生命在里边，一个信徒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他为了我们的称义而复活了，证明人的生命，一个人的身体会复活，因为我们受孕了，换句话说就是已经从圣灵重生了，我们在大自然中可以看到一切。那我站在这里，这张纸上写了很多东西，那我想跟你们来讲一讲，但光这一点就该足以让你知道，你只要往外面看看，就会看到死亡、埋葬和复活的证据，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看什么，都不可能越过死亡、埋葬、复活。那接着我们又发现，复活只有在服侍了神的旨意后才能够来到，如果不服侍神的旨意，不管它多么美丽，看起来多么的漂亮，看起来比那些其他已经发芽的种子再好，它却永远不会复活，它过完这个生命就完了，但如果它受孕了，就必须复活。我的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也在这里看看死亡对我们的弟兄做了什么，他必须受孕，我们可能属于教会，我们可能是好人，我们在邻居中可能有好品性，是好的父亲，好的母亲，好的儿女，但除非我们从神的灵受孕，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在复活的时候复活，他完了。那这个向我们讲述了这些事，大自然一天天在呼唤，太阳升起落下，月亮和星星出来，这是同样的事，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件事旋转，死亡、埋葬、复活，死亡、埋葬、复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对我们做见证，死亡、埋葬、复活，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我们不要那么做，那不是神让世界像这样井然有序被安置在这里的原因，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永生，你看到种子，如果他们没有受孕，没有服侍神的旨意，那种子就不能够复活，我们也不会复活，即使我们是好人，是教会会员，是勇敢的邻居，是好人，受过教育，聪明，科学是在述说过去发生的事，但科学不能给人生命，生命只属于神，这是唯一可以掌管生命的，所以我们必须去到一个地步，从神的道来受孕，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复活，我们在这里的生命一结束，那也就彻底完结了。那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道和神的生命受孕，那一切就结束了。那 这个冰冷的躯体躺在这里。我们没有人可以否认说他不是神伟大创造的一部分，他是神创造的一部分，他是一个人，是神创造的人。他现在躺着睡着了，但关键是如果他一生服侍神的旨意，那么加内特必定会有一个复活，你无法绕过这个。这不是加内特的结束，我们都必须在人生中走完这条路。我们从黑暗中进来，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去。我们每个人不管怎样都要走过死荫的幽谷，但我们被放在这里，是这就像世界。耶稣说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世界，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和世界。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借着神的圣灵受孕，使我们得到永生，不然我们死了也就完了，到时我们就要准备接受审判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做，那接着刑罚就会因着我们拒绝而临到。但是我很高兴，那据我所知，借着神的道和圣灵的见证，我知道这个孩子满足了那个条件，他是从神的灵而生的，一个被改变的人。神的灵在这年轻人身上，他是个坚定的基督徒，他服侍了神的旨意，虽然也许时间很短，但神有时训练一个人多年，而只从他身上得到几天的服侍。吃尽的约翰独自在旷野30年，却只服侍了6个月。耶稣基督30岁，只服侍了3年就被钉十字架了。神训练人，让他们兴起，这是他的旨意。时间是属于人的，而永恒是属于神的。我相信神把这个男孩子带到地上是为了一个目的。如果你注意，就在他患病等等的时候，这个临到他是为一个目的。神本可以使这个男孩子痊愈，但他做了什么呢？神可以不取去他的性命，让他站起来，那使他不死。小儿麻痹症没有杀死他，他不是死于小儿麻痹，也不是其他的疾病杀死了他。我们祷告了，他和我，那还有其他在 Campus Ferry 的基督徒也为他祷告了。那不是的，疾病并没有杀死他。瞧，那是加内特该走的时候了，他必须要走，他已经服侍了他该服侍的目的，他归向了基督，受孕了。如果他在这之前死去，那会怎么样？小儿麻痹把他带到了神那里，他脑子里本想成为一个烟草拍卖师，但那个根本不是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知道这点，他身上的旨意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个烟草拍卖师，有人说也许从今天起75年，那如果世界能存立那么久，那加内特他是个了不起的拍卖师，也许这只是一个传道人在葬礼上所能说的，他是个了不起的拍卖师，但我们今天能说什么呢？他是个基督徒。如果只是一个没有生命胚胎的拍卖师，他只会成为那一代人的记忆，那他会随着一些人消失了。那现在他是在那些不朽的人中间，他必须出现在复活中，你无法阻止的，他必须来，因为他服侍了他的目的，他从神的圣灵受孕得到了永生，在这个孩子里面有永生。那如果他说，如果我知道，那上次我跟他说话时他说，如果我知道，那我要是好了，像其他男孩子一样强壮，喝着酒开着跑车在街上跑来跑去，却不知道我所知道的这个。他说，即使给我10000条生命，我也不会换这个的。一个年轻18岁看起来英俊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魔鬼锁定的目标，但神必须把他放到那种的境地，让他能服侍这个目的。看看他的忍耐，他在你们邻居中间的见证，看看他，他年轻的生命对你们许多人来说话，那审判的日子里若没有那个，他的生命会作证来反对你。他是一个神想要的成为的榜样，他服侍了神的目的。那如果他服侍了神的目的，受孕了，就像所有自然的事物必须受孕一样，拥有复活的应许，我们又怎能怀疑看到加内特的复活呢？要说他不能复活，那简直是疯狂。 如果加内特不复活，太阳也不会再次升起落下再升起。如果加内特不复活，花儿就不会死去再活。他符合了神的旨意，服侍了神的旨意，受孕有了生命，对他能再出现。当我们往外看，那看到复活的目的，必须拥有什么才能复活？要是说没有复活，那就太可怕，太草率了。加内特必复活，他现在还活着，他在另一个世界。他必复活，就像花会复活一样。他必复活，就像月亮、太阳或星星会复活一样。他必复活，但瞧，他们只是复活成为另一个必死的生命，见证另一个时代。当他复活的时候，将是在时代的末了，那时就不再有见证了。他有永生，那是永远的生命，必须从永远的生命受孕，才能复活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从永生受孕，当他复活时就不再有死亡，他会活到永永远远。我在世界各地传讲过几千场的葬礼，我真希望在我传讲的许多葬礼上说出我对加内特所说的话，还有我对加内特的盼望。我知道神必叫他起来，因为他满足了我所知道的神一切的要求。他的生命表明圣灵的花在他里面，神住在他里面。那男孩是个改变了的男孩，毫无疑问，他的生命证明了这点，他被改变了。那如果我们说再也没有复活了，那这是加内特的尽头。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今天下午把他埋在外面。那么有什么能为他说话呢？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事，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当然了，因为时间的尽头还没有到。但当你这么说时，首先你必须要做的，神的道为加内特做见证。神的道说，我们这活着一直存留到主再来的人，断不能拦阻或阻止那些睡了的人，因为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先复活。我们这活着并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经文。神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你要那么说，就必须得作证反对神的道才行。神的道正在为这个男孩子做见证，还有什么能比神自己的道更充分的东西呢？他就是道，道就是神，神自己作证说加内特必要复活。所有的创造，我们必须说太阳不再升起。若神犯了错误，太阳呢？我们看不见太阳，瞧那将是疯狂。太阳说他要复活，花儿说他要复活，道说他要复活，每个自然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他要复活，大地旋转说他会复活，你所看见的一切，甚至神的道，那位在我里面的圣灵以及其他在这里的基督徒信徒，现在借着信心的跳动说他会复活。要说他不会复活，你就必须要越过你的信心，越过神的道，越过受造之物。那这个不是加内特的结束，这只是他在地上生命的目的的终点，但他会复活。瞧，整件事就是他必复活。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担心什么呢？那当然，我们不愿看到这个看上去生命还处在黄金时期的年轻人就像这样躺在那里。但你知道，当神当你从花园里摘下一朵花时，你并不总是摘掉老的花，有时候你必须要一个花骨朵，一个花素里的花骨朵也能服侍你的目的。也许神想要一个花骨朵，那是为什么他在这里摘了一个花骨朵放在他荣耀的祭坛上，作为一个保障，让一切都见证他必复活。我们的信心说他必复活，神的道说他必复活，月亮说他必复活，星星说他必复活，太阳、花朵、自然一切都说他必复活，因为所有认识加内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是个基督徒。也不可能去到他的面前却不知道那孩子有什么改变，他从生命受孕了。我祷告是让我们今天下午还活着的人看到神行事的样板，预备好。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胚胎，我们知道自己必须走他所走的同样的路，那让我们受孕，让我们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得以重生。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从事多少生意，多年轻或多年老，你都要面对这个。你必须要面对，你们若不先从基督受孕得到永生，就千万不要这么做。死亡被得胜吞灭了，加内特必复活，所有的自然界，那在邻居间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男孩子，每个跟他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基督徒，神的道和万物都说他要复活，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所有的亲戚，不管是谁，你们在这里看到他的人，那作为福音的传道人，作为他的弟兄，我在神的道中看不到任何东西，不在自然界中的任何的东西。那我之所以选择说这点，也许有人不常去教会，那可能不太明白这点，那我想这样可能会使每个人都能明白，只是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观看外面的自然界，看看会发生什么。加内特满足了神的要求，他服侍了神的旨意，他没有死，他永远活着，那只是等到我们去的时候。你们生命中拥有加内特的人，作为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亲戚，你们都认识他，你们爱他，你不可能接触到加内特却不爱他。你在这里与他同行，但以后的生命会怎么样？让我们预备好，让我们也在复活中与他相遇，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使我们在复活中能与他相遇。我们的主题是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我要在一切为我所定的日子等候，直到我的改变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那时我们这活着并存留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同在。这是试验场，这试验的时候，加内特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今天加内特没有死，他与那位他所爱的超过世间万物的主在一起了。他虽然爱自己的父母，也爱他接触到的每个人，但他最爱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与他同在了。愿你们这些分享他次要之爱的人，愿我们都准备在那伟大的复活中与他相遇。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我们低头的时候，那关于加内特我没有说太多，他是个基督徒，他自己的生命诉说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的，你们这些亲人，他要复活，向你们证明这不是结局，这是神的儿子用鲜血和血的保障，他必复活。现在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当我们也去到同一个地方，在某个殡仪馆里时，让我们的亲人能记得我们也准备好去了。愿这个年轻男孩的父亲母亲亲人，那最大的事，你知道，我知道你们受了多少苦，我也曾失去了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我知道的心在流血。那瞧，如果加内特失丧了，那对你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但你们知道自己的儿子与基督同在了，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他总要去的，在路的尽头他仍然持守着他的信心。今天神得到了他，对你们这些表亲跟他有关系的人，想一想他是什么。如果他走了另一条路，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加内特与耶稣同在，让我们也准备跟他一起去。仁慈的神啊，伟大永恒的耶和华，他运行在水面上，说要有光，你借着说话创造了世界，你也应许要借着同样的话让我们复活。父，今天下午我们想献给你，我与这个年轻的弟兄在今生交往，我们之间有着不朽的爱，只要我还活在这里，我想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勇敢的小战士，他在摇床上，在铁肺里，在艰难的呼吸中赞美主神，他的忍耐也是我的榜样，让我绝不要抱怨，只要神的旨意成就。你曾将他摆在我们面前，如今 你把它从我面前驱走。主神呢，今天下午愿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我觉得也许加内特要我这样说，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愿我们能够预备好。父啊，正如我所说的，受孕借着他所领受的同一位圣灵与他相会，就是那在基督里的生命。祝福这位可爱的母亲，这位父亲，父母和亲人，那不管他们是谁，父啊，愿你圣洁的同在与他们同在，愿此时他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思想这个小生命是怎么活的。这是一个见证，作为坐在这里的年轻人的一个榜样，他作为一个小男孩与他们交往，看到他以前是什么，之后又是什么。佛愿他的生命成为他们的一篇讲道，使他们也能准备在另一边与他们的小朋友见面，那里不再有死亡和痛苦，不再有心痛。主要求你应允我们年纪大的人，低头看着这个正处在生命黄金时期的年轻人，看到他改变了，从一个垂死的生命变成了活的生命。主啊，求你应允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简单自然界的例子，把这点放回到神的道上。你说神的道是种子，种子必须长出自己的种类。我祈求你祝福并安慰这些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只是作为一篇讲道被放在这里，他传讲了他的道，这本册子合上了，但我们会再见到他。主啊，求你应允，让我们都站在基督的美丽中，在那里我们拥有永生。在此之前，让我们一直专注在你的旨意上，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